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西澳大学市场营销学讲师 Ava 玉。您好 ，Ava。
你好 ，Helen。
我们知道呢 ，Boxing Day 是澳大利亚每年最重要的促销活动之一，商家在这一天打折的力度啊也是非常的大哈。那您认为这种促销活动背后的市场动因是什么？它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呢？
从商家的角度，他选择做促销可以有很多种的原因，比如说他们可能想要清理库存，回馈用户，或者是单纯的想要刺激消费，以获得更大的销售额和盈利。这些原因对于 Boxing Day 其实都是适用的。Boxing Day 从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个送礼物给有需要的人这样的一个节日，但演变至今的话，其实在圣诞节和新年氛围的加持下，Boxing Day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购物的盛会，因为圣诞和新年都是我们互赠礼物犒劳自己的一个好时机，所以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可能从年初的时候就开始在为 Boxing Day 或者 Black Friday 这样的一个节日去存钱了。所以我认为消费者他对于这种类型的节日，他的消费预算本来就是高于平常的，这种大力打折的活动会刺激我们的消费行为，导致冲动消费也是非常有可能的。那除了购买本身就需要的东西，很多消费者往往会在促销的刺激下购买一些短期甚至长期并不需要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价格这么实惠，这次不买下次买可能就要原价了，错过了很可惜。所以从整体来看，促销的时候商家的营业额比不促销的时候肯定是更好的，因为消费行为被带动起来了。
那么在您看来，为什么有些人会对购物产生强烈的依赖，甚至成为所谓的购物狂啊？这种心理行为啊，是否能够从市场营销学的角度得到解释呢？
其实这种沉迷购物的行为啊，也可以从商家和消费者两个角度来看。首先呢，商家诸多的行为啊，我们意识到或者没有意识到的，都是为了和我们消费者产生联动，来刺激我们消费。比如说你进到超市，他们放了那些舒缓的音乐，就是为了让你在超市里多逛一逛，多走一走。也许你看到什么商品就放进你的购物车里了，他想让你待的时间更长。再比如你每次要买鸡蛋、牛奶、面包，但是你会发现你从来不可能在同一个货架看见这些东西，通常都是在超市两个离得挺远的角落，他们就是想让你找一找，转一转，然后在你逛其他货架的同时呢，你可能又看到什么，又扔进你的购物车去提醒你买一些东西，或者是给你看到一些促销去买一些可能你并不计划买的东西。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你看到超市里面会有各种的地堆，有各种的展示牌，红色的、黄色的那种特价的价签，各种打折的标志，都是在通过我们叫做店内陈设来吸引你，来刺激你去消费。你在邮件里面可能会经常收到促销的小册子，一些特别特别便宜的特价商品，或者给你发一些 voucher， 但这些诸如此类的行为其实都是为了吸引我们到店里去。我们很多消费者走出这个商店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带走的东西其实远比计划要购买的多。那另外一方面，从消费者的角度，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啊、文化背景啊、当下的情绪状态等等因素，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消费行为。对于非常沉迷于购物的人来说，有一些人他可能就是享受买买买带来的乐趣，比如说我买了什么自己很喜欢的东西，我会觉得心情非常的愉悦，这是一种正向的强化，或者说我因为买到了性价比非常高的东西，受到了周遭人的夸奖，我想要继续去体验这种正向的一种情绪，我可能就会继续去买更多的东西来强化。那有一些其他的消费者，他可能是受情绪的影响比较大，比如说我们特别高兴的时候升职啦、拿奖了，我想要去买一点东西来奖励我自己。那我特别伤心的时候，失恋了啊，或者怎么样，我也想去买东西，因为我要安慰我自己。所以在各种非常强烈的情绪的影响下，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保持十分的理智，更容易去冲动消费。但是归根结底来说，我认为每个人他成为购物狂的原因可能是不尽相同的。
确实如您所说啊，面对如此大的促销压力啊，很多消费者会倾向于做出非理性的消费决策。那么作为一名市场学的讲师，您如何看待理性消费和非理性消费之间的界限呢？
我个人其实是一直提倡理性消费的。首先呢， 有研究表明，非理性消费往往会导致，比如说浪费，然后你买完了之后，你个人觉得非常的后悔。同时呢，从长期主义来看的话，理性消费对于商家和消费者其实都应该是有好处的。举一个我自己经历的例子啊，就几年前我去 Parramatta，然后我看见有一个网红推荐的唇部磨砂膏，我就想买。但是当时那个导购跟我说，你其实没有必要买这个东西，你回家用一些材料就自己可以 DIY 出来一样的效果。我当时是非常震惊的，因为他作为商家代表，其实是在劝我要理性消费。这种反其道而行的一种行为，让我对他以及这个品牌产生了很强的好感，然后我就会去跟我的朋友去推荐。所以我觉得，商家如果劝阻消费者一种非常明显的冲动消费的这种行为，虽然你从短期来看它不利于增加营业额，因为我没有买，但是从长期来看，对于品牌的口碑以及客户的忠诚度其实是有良性作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必须要承认的是，每个人的消费能力都是相对有限的。如果我们能够克服非理性消费，那从长期来看，我们对于消费的这种掌控感，其实是有利于我们的情绪稳定、财务稳定，未来应对风险以及风险相关的消费的能力也会相应的提高。那如果你问我个人对于理性和非理性的观点的话，我们可以遵循三个原则：我喜欢、我需要、我适合。在消费之前，如果我们问自己这三个问题，答案都是肯定的，那大概率就是理性消费。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如果购买的东西最后被使用了，那它的商品价值是有所体现，就可以不算是非理性消费。但事实就是说，我们在非理性的时候消费的东西，通常最后都会被闲置或者浪费。所以，更多的还是要看我们个人对于自己行为的一种掌控吧。
那讲到这个理性消费和非理性消费呢，我就在想，购物狂潮和打折活动带动的消费文化是否可能对个人财务健康产生负面的影响？您认为应该如何引导消费者培养更理性的消费习惯呢？
其实是有研究表明，如果你长期处于一个被促销啊、折扣影响的一个状态，你的财务状况一定是会受影响的。现在五花八门的各种支付方式，尤其是比如说 Afterpay，就是说你可以先买之后再付，类似于一种新颖的贷款方式啊，但是你可以不需要去经历贷款那些繁琐的流程。它或者还有分期付款，这些行为其实都是在 push 我们消费者的边界。尤其对于那些不理性的消费者，可能会让他们陷入严重的财务危机。现在网上购物盛行，很多我们的年轻人他也愿意成为消费的主体。年轻人他相对来说自制力可能没有那么强，那这类的超前消费方式可能会误导他们对于消费的认知，或者因为超前消费而带来很大的一个经济上的压力啊。那当你能够理解商家背后的动作，你能够洞悉他们的动机和行为本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帮你做出更理智的选择。比如说打折，你仔细看就会发现，商家很多时候他是在清库存，比如换季的衣服、临近保质期的商品。你稍微观察一下，或者说你在澳洲待的时间超过一年，你就会发现，其实一年到头并不是只有 Boxing Day 才打折。我们拿护肤品来举例子，很多大牌护肤品在 Boxing Day 可能最高也就是8折，那这个折扣在其他时间也有的。比如说 Super Weekend、Mid Season Sale，或者是 Click Frenzy，然后他们甚至有一些，比如说 David Johnson Meyer，他甚至会过我们国内的双十一，还比如说什么 Easter 啊，End of Financial Year，其实6月份的时候，那个我们财政年的结束的时候，折扣也是非常大的。当你能够看清楚这些本质的话，我们的思维就可以从害怕错过到清醒的知道是商家害怕错过我们，因为我们可以不买，或者说我等我用完了，下次促销的时候我再买。或者我可以买别的品牌。那至于说促销效果和消费者理性消费这两个议题吧，我觉得本质上其实是相悖的。因为从学术的角度来说，理性选择理论它是一种理想状态下才会存在的，现实往往是有限理性。所以这个问题的一个症结，我认为是在于消费者如何能够尽可能的保持理性，在相对理性消费的前提下。商家的促销其实可以是瞌睡了给你递枕头，可以是一件好事。
那么，消费者应该如何利用澳大利亚的消费者保护权益，在购物过程当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基本权益，从而更加理性地参与购物活动？
我们知道，澳洲的消费者保护法相对来说，消费者的权益是比较大的。那对于移民，可能我们需要比较刻意的了解一下澳大利亚消费者法，就是 Australian Consumer Law。因为我们在一个全新的国家生活，我们以前的认知可能是不成立的。在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关于 LG 电视的一个案例，因为顾客买回家发现电视有故障，他打电话给商家，商家说这个故障不在保修范围。那顾客就投诉到澳大利亚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简称是 ACCC，然后 LG 就被告了。法院判处这个公司赔偿16万澳元，因为他们提供了误导信息，他们把生产商的保修规定凌驾于消费者保护权益之上，这个是错误的。所以顾客完全有权利要求并且获得维修、换新或者退款。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你首先得理解，那你才知道你可以怎么样去保护你自己的权利。那泛泛来说的话，一些需要售后服务的商品，我会建议大家尽量去一些知名的商家购买，或者尽量去线下购买，而且一定要保存好收据。比如说购买电子商品，我们知道澳洲有一些比较知名的一个商家，他是主营电子商品。那你去他们那些店购买的话，会比去网上一些不知名的小店其实是更有保障，因为那些连锁店，他们门店也比较多，线上线下它都是联网的。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可以很轻松地找到他们去维权。线下购买的点在于有很多关于商品的一些细节或者尺寸啊、大小啊，你在现场可以随时查验，就不会造成一种误解。然后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随时跟店内的工作人员去提问。那一定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你自己被网上的一些信息误导，或者是你忽视掉一些重要的信息。收据的重要性就不用说了，它作为购买凭证，我们是一定需要去提供的。同时呢，当有故障或者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拍照或者录视频。万一存在争议的话，我们可以做到有理有据去保障自己的权益。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西澳大学市场营销学的讲师 Ava 玉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的专访，谢谢您。
谢谢。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